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常常对我们说话，常常向我们施恩。主啊，我们把我们更深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样子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圣灵，借着我们周围有这么多属灵的同伴，你天天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与你更亲，爱你更深，也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你的自己，也能够更多成为周围人的祝福。谢谢主，在今天这个感恩这么重要的题目上，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都愿意来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相信，如果你今年圣诞节有不管是谁送你一辆全新的车，你应该会很高兴，对不对？会高兴的请举手。感谢主哈。如果你们曾经听过我讲一篇道，叫做培养良好的习惯，你就知道我曾经讲过，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其实常常比买一辆新车还更宝贵。因为你买一辆新车，用，你顶多用个几年，它就开始出问题；用个几年，它到最后需要被淘汰了。可是你从现在开始，所有培养的好习惯，是让我们一生受益无穷的，让我们一生受益无穷的。所以圣经上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教导，要常常祷告，不住感谢，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像这三个事情，你任何一个东西学好了，你的余生要因为这个习惯而受益无穷，你周围的人也要从你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感恩的生活，并不是因为碰到感恩节了我们要讲感恩，也不是因为是感恩月，我们只是操练一个月。我们整个的盼望是希望这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或是神儿女们该有的生活的态度。一旦养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习惯，你要知道我们整个人生真的是不一样。我礼拜五在小组的时候就引用我去台湾之前跟大家讲腓立比书的时候，我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了自己所做的拣选，在那里受苦，在那里懊悔，我为什么找了这个工作，我为什么走错行了，我为什么选择他做我的配偶我们很多的时候会为了我们的决定在那里懊悔，为什么买这个房子为什么选了这辆车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为了我们的抉择在那里受苦和懊悔，但是我们很少为了自己该有正确的态度，该有健康的态度而懊悔，而在主的面前改正今天都不知，虽然我们的拣选，我们的决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很多的事，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到底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局面，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我的人际关系，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我现在的处境那感恩就是其中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觉得这句话好不好？今天尤其今天早上于师母正好讲到这个耶稣这个尊名这么伟大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我们可以用来赶逐魔鬼，用来胜过疾病用来这个面对我们生活一切的挑战，这么伟大的名赐给我们。但是保罗在这里劝我们，这个不是偶然要用的。他说无论做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 daily life， 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的大事小事，任何人单独或是跟人相处在聚会中不在聚会中，保罗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是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圣经上讲到凡事谢恩，也是讲到不是为着得到恩典的时候感谢神，而是在凡事上都要存着感恩的态度。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感恩的生活的时候，我实在很希望大家一起学我自己也在学很多的时候自己不愉快不高兴埋怨，常常都会被主责备跟光照已经得了这么大的恩典，为什么还活得这么不喜乐？已经有这么大的恩典，为什么还常常不满足 啊，那其实这是得罪神的事情啊！那个神把一切所有的，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啊！那个救恩也是全备的救恩，但是你却发现我们这个人常常不满足。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我在这里教这个课哈。那其实我跟你们都是一样，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啊，我也在学，我也在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啊。那第一个，我们看到感恩的重要，我就是简单的从五个点来提一下。第一件事情，感恩是荣耀神的途径。啊，这是圣经上那么斩钉截铁、清清楚楚的诗篇50篇23节讲，凡是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啊，那弟兄姊妹，就是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只要我们向神感谢，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得胜，啊，这就是叫主的心喜乐，啊，这就是荣耀神的途径。我们平常讲荣耀神很抽象，哎呀，我活着是为了荣神、义人。这个情从哪里来呢？有人在弹琴了，Anyway，我们讲荣耀神很抽象哈。那圣经上有很多条路，怎么样叫做荣耀神？那其中一个很清楚的，就是凡是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那尤其是当你在碰到不顺心、碰到难处、碰到艰难的时候，如果我还能够感谢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夸胜。啊，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个得胜啊！所以，当保罗跟希拉，为了传福音啊，无缘无故的被下在监狱里面被打哈，然后上了木钩，上了脚镣这个手链的，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半夜怎么样？祷告、唱诗、赞美神。你知道这件事情让整个监牢的根基摇动，地也震动，监门大开，锁链全脱。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哈！当我们在难处中能够赞美神的时候，那黑夜的歌声不仅仅直达天庭，它震动音符，因为这是信心的举动。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他不可能在难处中赞美神的。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知道神大过他所有的难处，那这是一个信心啊。所以在信心中还能够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是惊天动地，你不要小看啊！真的，这个歌声上达天庭啊，这个歌声震动音符。当保罗、希拉啊在监狱里面半夜起来，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他说整个地都震动，其实是音符都震动了。啊，所有的锁链都脱了，啊，监门都开了，从一个被掳、被囚、受压制的里面得释放。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如果把这句话用成属灵的经历的话，很多的时候你受压、被捆绑、受苦，当你开始赞美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超越了。啊，原来压迫我心灵、叫我受苦、叫我不得释放的，啊，你发现超越了。你不见得外面有锁链，你不见得外面有捆绑，我们心灵的捆绑、心情、情绪的捆绑，通通都得到释放，因为这是一个夸胜。就穆迪弟兄说他这一生里面碰到一个最让他这个感动的事情啊。最让他觉得天离地原来是这么近的地方，是在他到英国去讲道的时候，有人带他去拜访一个已经因为这个生病瘫痪多年躺在病床上的一个弟兄啊，他去看望他。他说，当他一进到那个小阁楼、小房间的时候，这个病人躺了多少年了在里面了。当他一去看这个弟兄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天就在这里。他从这一个人受苦受这么大的苦，可是满脸的祥和、满脸的安息哦，他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他说在他的面前，他真的是低头敬拜主。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让他遇见了神，让他觉得天跟地是这么近，让他好像碰见了主一样。那弟兄姊妹，这是夸胜啊！这是讲到感谢是一个荣耀神的途径。那么，当然我们可能还没有一下子到这样子的境界，别着急哈。然后我们先把最好的摆在前面，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感谢。以前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讲，他说："爸爸妈妈爱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叫感谢？神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们去跟他说感谢，而且还要求我们做感谢，还要赞美他啊？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吗？"啊，那神的度量应该很大的，为什么还要人家称赞他呢？啊，我说这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他。我的确感谢是荣耀神，但是感谢其实 最大的蒙福蒙恩的还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不懂得感恩的时候，就说到我们对救恩对救主的认识不够，所以我们才会埋怨嘛。所以神要求我们感谢，其实听起来是命令，但是命令的总归是爱哈。神是要借着我们这个人操练感恩，操练感恩，其实他是为了恩待我们，因为感恩能够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而且是更多的祝福，甚至是我们从前没有尝过的祝福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感恩是为了荣耀神。那第二个，感恩是人对救恩的认识和属灵生命成熟度的重要指标。到底一个人对救恩认识有多少，他的感恩才会有多少。一个人生命成熟，成熟到什么程度，这个人才可能会感恩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看一个小 baby 或是小孩子，他不太懂得感恩的，他只会要，他只会得，他不太会感恩啊。这是说到他幼稚，他不成熟。所以一个懂不懂感恩的人，马上就显出他生命真正的情形啊。同样的，当你对救恩真正清楚的时候，越认识救恩，越自然的情不自禁的啊，很自然的，你就要感谢主。那今天早上于师母讲基督仆人君王，奴仆君王，就是你每一次对救恩多有一点了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要低头感谢他，对不对啊？这么伟大的救恩，免掉了我们将来永火的审判啊，免掉了我们永远的沉沦，这么伟大的生命居然成为基督内住，成为我的生命，这么荣耀的前途，有一天他把我们带到永远里面去啊，在那里新天新地跟神永远同在。就是当我们真正在这里真认识我们所得的救恩的时候，你不可能不感恩的。就跟你拿到 iPhone 哈，这个你如果拿给一个100年前的人，告诉他说这是一个 iPhone， 然后你教他怎么用，他就是惊讶加惊讶，对不对？哇，我居然可以看到这个3000里外我的爸爸妈妈啊！哎呀，我居然可以听音乐，我可以有时钟，我可以有这个，可以有那个。你每跟他讲一个，他都惊讶惊讶惊讶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他就是惊讶，每一个都是惊喜。多发现一个，他就多快乐一点，他就多感恩一点，他就多兴奋一点。那同样的，当我们对救恩、对天有新的发现，对主有新的认识啊，在圣灵里面有新的经历，都会让我们这个人产生啊，自然的就产生感恩。所以，当我们不会感恩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说到我们对救恩的认识还不够。就说到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还不够成熟哈，那这是一个提醒，这帮助我们的。第三个，感恩是人喜乐的秘诀啊。这一句话，达比弟兄哈，他说喜乐的大小绝对与我们感恩的程度成正比。那我几乎每一次讲感恩的题目，我都喜欢引用它，因为这是事实。我相信这是所有学会感恩功课的人，你都可以起来做这个见证的。他说喜乐泉，其实照着救恩来说，活水泉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说信他的就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喜乐的，他说假如喜乐的泉源已经在我们心内，他说感恩就是打开这个泉源盖子的一个 action， 一个行动。他说感恩就是让这个泉源能够从我里面真正涌流出来的那个秘诀。其实喜乐泉已经在了，不需要到外面去找喜乐。活水泉已经在了，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今天的关键在于他被封住了。什么东西封住了他？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自私，我们在主面前所有属灵的情形都可能封住他。但是他说有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他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让这个活水在我里面涌流，就是借着感恩。而你喜乐泉涌流多少，喜乐的大小决定跟我们感恩的程度成正比。所以一个人不会感恩，他不可能喜乐的，他真的不可能喜乐的哈。那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很喜乐，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他懂得恩典，他满足，里面满才可能出来嘛，里面不满他外面不可能喜乐的。 这种强颜欢笑的，或是这种短暂的快乐，都是很虚空的。啊，真实的喜乐是一个泉源，它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它不是建立在外在环境的，它不是建筑在别人对我的态度，而是它里面很自然的涌流。啊，那是一个跟主之间真实的关系所带下来的啊。那么第四件事情，感恩是会使我们这个人蒙受更大的恩典，得到更多的祝福，这个叫做恩上加恩。有一个爸爸，有一天这个回家带了一包糖买给孩子因为就是太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突然想了一下，他就先从袋子里面拿出一个，他整包糖都是要给孩子的他把那包糖放在口袋里面，就拿了一个给孩子。孩子好高兴谢谢爸爸。那个孩子正要吃的时候，他就跟孩子说：“让爸爸也吃一口好不好？”孩子不要。好不容易有一颗跟孩子说：“来，爸爸，你先吃。”你说哪一个安慰爸爸？对不对？这个孩子懂得给，孔子孩子懂得感恩，只会让孩子得到更多的糖。当那个孩子说不要的时候，爸爸就不太愿意把整包糖给他，因为知道这个孩子太自私，他需要继续再花功夫来教他，教到有一天他愿意把糖。愿意让爸爸来吃，如果你真爱他的话，对不对？因为这个孩子太自私了，太不懂得感恩。所以一个人懂得感恩，他只会让他得更多的恩典；一个人懂得感恩，只会让他得到更多的祝福。但是你不要用不良的动机，为了得更多的祝福，所以嘴巴说感谢的话，那个神都知道的。我只是说，在地上这个原则也是这个样子。当你对一个人好，他生病了，你去看他，你带吃的给他，你去鼓励他，他从来不说谢谢，你一定心里面会若有所思，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了？所以我们在台南，我以前很喜欢去逛的一个旧书摊，叫做金万字，这个旧书店，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这次在台北，我跟于师母在台北想找这个孤岭街的旧书店，已经全部都关了，现在没有人卖旧书了那个时候，它里面养的那个鸟那个八哥那个你如果进去喂八哥吃东西，那这个八哥会跟你说谢谢光临这个欢迎光临，谢谢他就得到很多东西。那另外一个呢都不讲话。他就得不到什么东西，因为人家就会喜欢。哎呀，你会说谢谢，你会说欢迎光临后来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换了另外一只，他讲中华民国万岁。这个蓝银养的Anyway， 我现在只是说，你一个懂得感恩的，连这个鸟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会感恩，他都得到更多的祝福跟喜乐。那我们这个人，孩子对我们是这样，我们对别人是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那你不懂得感恩，神不是就不爱我们？有的时候神必须停下来，让我们懂得感恩，那为的是爱我们。当我们真的懂得感恩，你不仅仅不会拦住我们的祝福，反而是恩上加恩。那我希望我们用一个很正面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么第五个，感恩会带给施恩者喜乐、安慰和鼓舞。然后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牧者、我们的老师希伯来书说，那些引导你们，像小组长啦，或是你属灵带领你得救的啦为你们灵魂时刻谨守的或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伴，你当然更不要说是神了神是理所当然的，救主是理所当然。我只是说，连我们周围都有这么多人要懂得要去谢谢他。有一个企业家做得非常成功赚了很多钱，可是他不快乐，他觉得很虚空看见后面的人跟着他一样一窝蜂的在那里想要赚钱、想要发展，但是他自己觉得人生的快乐真不在这，所以他有一次去找一个人。请教说，我真的活得很虚空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我重新有意义、有价值、有动力那当然这个不见得是基督徒的故事了那个 counselor 就跟他讲，他说你也学习给他说你现在开始你就回家想是这一生里面谁帮助你今天达到这个高度的，只要对你有恩的你就去谢谢他。所以他就回去呢，他就从他小学想起，他就想起他小学有一个老师是他最感动的一个非常爱他的一个女老师，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去谢谢他。 后来想到谁，他就写信去谢谢他。他说过了几天，他就收到一封信啊，拆开来看的时候，那个信呢，那个字有很多字已经模糊不清了。他就晓得这封信那时候都是用钢笔写的哈，就是有很多的眼泪曾经滴到这个信上面，所以偶尔一滴一滴啊。他读下去以后，他就很内疚，但是也很感动。这个教书教了50年的老师，他说：“我教了50年，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回来谢谢我的信。”那个老师这么感动，他说：“我就让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费。”不然他觉得教了这么多，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没有一个人回来谢谢他。你都不知道我们一点的感谢能够给对我们有恩的人是一个多大的安慰跟鼓励啊！所以我请求你们哈。这几天里面，给你远方的父母，不管在眼前，在远方，一定要写封信，一定要写一个谢卡去谢谢他们。如果他们还在，如果不在的话，不管是任何人对你特别，你想起来你就觉得，我的这一生从他得生命，我的这一生从他得祝福，我这个人今天能走到这里，我不能不谢谢他。哪怕他是福音朋友还没信主，你更应该去谢谢他，把福音传给他。好不好？啊，我们要学习去回头去谢谢别人哈。好，那么我们讲的这个感恩这几件事情，感恩是荣耀神的途径，感恩是我们这个人对救恩认识和属灵生命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感恩是人喜乐的秘诀，感恩能够使人蒙受更大的恩典，更多的祝福。那最后，感恩能够带给施恩者。他们喜乐、安慰和鼓舞啊！等一下会后，其实你们就可以跟你们的小组长、跟同工、跟配偶、跟孩子、跟父母，都应该都可以去说谢谢，好不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哈，到这个操练。那感恩的挑战呢？我在这边提的3个点哈，第一个就是旧照的本性，他不懂得也不爱感恩，也不容易感恩，这是旧照的本性，因为。不光是后现代文化说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自私是从亚当堕落开始就是的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很多的时候都注意到自己，注意到自己，我们不太会感恩，我们更不爱感恩，不懂得感恩啊，所以我们视恩典为理所当然。另外就是反而一不顺心我们就埋怨，这是我们常有的情形。尤其现在养孩子，你会觉得他们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人不容易感恩，是因为我们把每一件事情当作理所当然，认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甚至恩典得多了，我们就认为这本来就是我的份。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小小的笑话，就是讲到有一个乞丐坐在一个街角，在那边跟人要饭哈，跟人家要钱。那么有一个这个上班族的，他每天下班经过那的时候，就会给他一点钱，给他一点钱哈。他只要偶尔有机会经过那的时候，看到他就会给他例如说5块钱台币那么给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一天他来的时候，就给他2块钱还是给他3块钱？那个乞丐就已经觉得你今天怎么给我少哈，后来想说你大概口袋零钱不够，今天原谅你。没想到下一次来又是只给2块钱哈，他就说你为什么从5块变2块？他说因为太太最近生孩子了，又要买奶，又要买尿布，又要买什么哈，钱不够，谁给你2块？哇，那个乞丐很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拿我的钱去养家？你怎么可以拿我的钱去养孩子？那这位你看到了没有？他接恩典接到一定的程度，他就认为这就是我的，这是我理所当然的。那当然，这个教化是有点极端哈。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很少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我们失去了。像我15岁以前，我从来没有为着我的自己的长相感谢过神。等到我14岁开始瘤从底下开始出现，到了15岁，别人都可以看得到 noticeable， 然后开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一直到我1988年之前，我也从来没有再为我的脸感恩过，反而埋怨怎么那么丑啊！然后当我照镜子的时候，把这个手这样子一放的时候，我才在想说，哎呀，我从前其实长得不错嘛。但是，一放的时候，整个人就沉下来啊！ 所以从来没有为自己长相感谢过。一直到1988年15个小时手术完，我那天出来休养，在外面晒太阳走路的时候，突然在地上的影子看到我的头有2个耳朵，因为以前被遮住了只有1个耳朵，另外一边是肿出来的一个瘤，突然看见我的脸型有2个耳朵，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从来没有为着影子上会有2个耳朵感谢过神。你们有感谢过吗？所以下次照镜子看到2个耳朵要感谢神。你从来不会想的，直到你倒在病床上，直到我们病了，直到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这么多受苦的人，你才会晓得我原来健康本身就是恩典，我还能够自由的喘气都是恩典，我能够自由的坐在马桶上都是恩典，我都不是乱讲的。多少的痛苦在病痛中，你才会觉得失去了，我从来没有为他感恩过，我居然从来没有为他感恩过，视他为理所当然。反而一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埋怨神。所以路加福音17章主耶稣讲的那个10个大麻风啊，都得了洁净，只有一个回来谢谢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有非常遗憾的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就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你看到没有，回来懂得感恩都是归荣耀给神。你只要回来懂得感恩就是荣耀神。那主说10个人被医治了，其他的9个到哪里去了？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蒙了恩典都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我们不太会回来谢谢主。我们连饼杯能够坐在这里擘饼纪念主都应该感谢主。我们在很多不自由的地方聚会弟兄姊妹都需要提心吊胆，不晓得什么时候人来我们聚会要被强迫停止。我看过多少的弟兄们为了聚会被抓去电棒打，打到人都吐了，姊妹们被打到都吐了，就是为了奉主的名聚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的坐着，有这么好的场地那不要说那种的逼迫了，你到香港到台湾去看一看那边的聚会，那个小楼里面就挤得满满的人聚完了主日聚会以后，就把那个 partition 拉一拉拉一拉，分成几个主日教室，就在那里聚会小孩子也都那样子吵吵闹闹的，就整个大楼大家能够有个地方聚会就都很感谢了，而我们有这么大的场地小孩子教室都这么大，还有父母不满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能够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我们不懂得感恩，不懂得喜乐，因为我们把太多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而一不顺心就埋怨，都说出了我们这个人的自私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的肤浅我们在主人面前不懂得感恩这是我们旧造的本性。第二个，不知足或是贪心常常是我们不快乐和不知道感恩的原因这里提摩太前书第6章虽然保罗是在这里讲贪财但是那个原则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讲到贪。当你不知足的时候，当你贪的时候，你这个人不会快乐的。所以圣经上讲到说，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当约伯在一天之内他所有的产业牛羊驴骆驼都被这个外邦人抢去了，而且在一天之内他7个儿子3个女儿全部死掉，那约伯居然能够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当然我们跟约伯的度量是没得比，他对神的爱，他对神的信任，他对神的感恩，那是我们没得比的。但是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保罗也一样劝我们，除了敬虔一定要懂得知足。然后底下他说第9节，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14节不光是讲贪财，任何的贪，贪名、贪成就、贪舒服、 谈一个不该有的感情，谈一个不该有的这个关系，谈一个不该有的这个利益，弟兄姊妹所有的谈，一定给我们带来愁苦。这是属灵的原则哈啊，所以我想我们不懂得感恩，一方面视恩典为理所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真的是不懂得知足哈。好，第二个，感恩也需要有信心，尤其是在我们环境很艰难的时候啊。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就是讲到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信心。你如果对主的自己、对主的救恩不够认识的话，这个时候感恩不出来啊。所以我从小埋怨埋怨大的啊，因为觉得我为什么要长这个病，我为什么要长这么丑，我为什么要在马路上被人家笑啊，我为什么这个这么多的挫折，要为这个病受这么多的苦，要进出开刀房，所以很容易埋怨，这是我们的本性啊。但是生命力量、信心跟主的关系，就随着年日过来，被主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啊，所以能够后来这个病不再困扰我哈啊。那么当然我继续有新的功课要学哈啊，有新的地方要长进，但是至少病的事情已经不太能够困扰我，让我能够越过这个信心，能够看见爱我的神，我知道他不会错，神不仅仅不会做错事，他也不随便做一件事。他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爱，是出于积极的目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个需要信心，需要经验，需要经历。在我们很多的难处，神带我们进去，我们可能埋怨，可能灰心，可能痛苦，可能害怕，没有关系，主都了解，大祭司都能了解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在里面一定要得到主的结局，就是我们一定要第一手的来经历主，来认识他。出来以后，我们跟他的关系不一样了。以前有个小女孩晚上去加油，像现在的加油啊，这个都是直接用信用卡就好了哈。那以前是要跑进去跟那个里面的老板说我要加多少钱，加20块，加10块，或是我要 fill up 啊，我要加满啊。那有个小女孩一天晚上啊，这个风雨的晚上跑去加油站，她就跟老板说，例如说我要加10块钱，给了她10块钱。然后他在那边加加加加加，才加到6块钱，那个油就不出来了，他就气得要死哈！我明明跟你说十块，我给你10块，我才加到6块多，为什么就卡住了？应该到10块才卡住了。他就跟老板一直招手，老板就故意不理他，就他就气愤愤地跑进来，他说：“老板，我跟你说10块钱还是20块，我忘记了，你为什么让他现在停下来？”那老板就很镇静的一面在这里跟他讲话，一面说：“小姐啊，你要镇静，不要惊慌啊。”然后你刚刚进来给我钱的时候，你走出去，你在里面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黑黑壮壮的人躲到你车子后面。他说：“你有别人跟你同行吗？”他说：“没有。”他说：“好，那你继续跟我讲话，我已经报警了。”弟兄姊妹，后来警察来把那个人给抓出来。所以在我们不能明白说，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我明明是求这个，你明明应许是这个啊，明明我要得的是这个，你为什么不答应我？你为什么半途而废？你为什么让我又碰到这些挫折？我们会有一直埋怨埋怨埋怨，甚至兴师问罪，直接跑到怎么样施恩的宝座前坦然无惧地问主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其实主都了解。那这个是需要经历的，就是你一次两次你知道说，原来主是有美意的，原来主是为了我好，原来主没有让我随心所欲，没有照我所求的，原来是他有意思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叫做信任，这个需要信心哈。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只是埋怨环境，只是埋怨环境啊，我们永远都不长。要在每一个的经历里面去经历主。所以我也碰到过一些父母，也在书上看到一些的见证，就是当父母的最怕的就是生出来的孩子健康出问题。但是就是有这么多人有问题，生下的孩子有智障，有蒙古症啊，有残缺出了问题，眼睛少了一个，耳朵只有一个啊，或是这个智能出了问题，都有这些的故事。所以父母亲都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 弟兄姊妹，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这样讲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婚姻出了变故，孩子背叛啊，这个我在大学一个隔壁教会的姊妹，那天一个师母跟我们做见证，听了都很感动哈。孩子出去混帮派，后来被杀死了，送回来，就是都会有这些事情，你们不能明白，就是不能明白。可是你看到很多的见证，当他们经过水火、经过苦难、经过这些，而他们后来出来，他们表现的尊贵、他们的感恩，我听到太多孩子健康出问题的父母，看见他们那么懂得爱，啊，为了孩子感谢，为了神把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放在这个家中，他们特别感谢神。他是让我们懂得爱。也让他的哥哥、弟弟、妹妹们懂得去接纳别人，去关心别人，去照顾别人。他说："这些性格是我们培养不出来的。主把这样子的一个弟弟摆在家中，发现这些哥哥姐姐对他的爱、对他的照顾、对他的性格，他们对人的关心、对人的体贴，通通很美的性格都这样子培养起来。弟兄姊妹，单看我们从什么角度看事情，要透过神的角度来看苦难、看环境。"千万不要透过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遭遇、我们的苦难来看神，那你会常常是怀疑、灰心、仇敌火上加油，让我们背弃神、埋怨神、离开神。但是你透过神的角度来看这些环境的时候，就算我们软弱，就算我们软弱，早晚会过去的，而且神一定会让我们产生对他更深的认识，而这个认识是可贵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这是第一手的知识，而这个知识能够让神的百姓刚强行事，将来碰到风浪的时候不怕的。感恩是需要刻意去培养、用心去操练的第三个，所以感恩的挑战，第三个，为什么我们知道感恩的重要，但是很多的时候感恩没有学好，是因为它是一个需要刻意去培养。用心去操练的一个习惯，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4:11，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连保罗都不是天生就会的，连保罗有这么大的启示，对基督有这么深的认识，他在感恩的事情上，他都要学。所以好的东西我是需要学的，你不可能天生就是一个什么都好。很多的好习惯是要刻意去学的，所以我刚刚也不是开玩笑，你真是学会了一个好的习惯，他的祝福、他的恩典，比你人家送你一辆新车还宝贵。我是讲真的，因为从你学好了以后，那一天开始，你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会蒙到更多的恩典，而你自己那个喜乐、那个满足。那个对整个人生的把握都不一样。我们这个人被带到另外一个 level、另外一个层次了，也值得我们要去好好用心去操练、去培养他的好，第三个讲到感恩生活的实行。那我们 ND 新人门训最关键的就是在操练，所以我到很多的地方去，听到很多教会都在实行他们最谢谢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觉得我们很重实行来真的所以并不是真道造就，只是讲一些道理，而且我们有很好的题目，有很好的操练，然后我们特别强调同伴之间的学习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回到家，我们真的开始好好的操练借着属灵的同伴，我们就在感恩上一定要把这个功课越早。学好越好，学得越透越好，好不好？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操练照圣经上说的，圣经上讲到，不仅仅要警醒感恩，因为我们这个人不懂得感恩，我们这个人太不会感恩了，要警醒感恩，而且呢是要凡事谢恩。所以我在这里提到两个点，要存着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行谢恩的事。那个心是最重要的，不能虚假。一定要带着真正的感恩的心，然后我们要学习说感恩的话，然后要去行谢恩的事因为不然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这个人就不会感恩的。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知恩，由知恩感恩到谢恩要知道恩典，要学会感谢恩典要学习真正的去表达。 谢恩啊，所以由知恩感恩到谢恩，存着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行谢恩的事。第二个，不只要真实，而且要认真的操练，让它从及时到随时，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凡事谢恩的，不可能凡事谢恩的啊。所以要真实，不会大道理没关系，不会圣经不没有关系。今天早上这个姊妹的见证，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二节，我的心啊，你不可以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那就算你不会引用圣经，你还是可以很真实的把感恩归给神。有一次，有个小女孩拿了一小袋这个小牛皮纸袋里面装的东西 拿给牧师哈，那牧师就很好奇的打开来，发现里面是糖哈，对这个很穷的小女孩，她居然把糖带来给她，那个牧师就很好奇，他说你为什么要给我糖？他说我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新的爸爸，因为这个小女孩的爸爸原来是一个 alcoholic， 是一个醉酒的人，常常酗酒，不务正业，然后家里面全家落到非常贫困，而且回到家里面常常打他妈妈，甚至责骂他们的孩子，所以全家都很痛苦。他说有一天这个牧师碰到他，跟他传福音，把他给带得救了。那不仅仅从那一天，他从这一切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他滴酒不沾，而且他这个变得非常的认真，很正经去做正经的事，他整个的性格也开始都被改变，回到家对他们妈妈对他们孩子都很好，所以这个小女孩高兴得不得了哈，那个爸爸终于可以有收入买糖回来给他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要把这一小袋的糖送来给牧师。他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新的爸爸。”没有什么话，就是很真实。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大道理哈，要真，然后要及时，发生的时候能够做就赶快做。所以施布真有一次他服侍很累，他跟一个弟兄两个出去骑马出去，到伦敦的郊外去走走去休息。哎呀，这个风和日丽，真的微风吹来非常舒服。那个旁边的弟兄赞不绝口，说今天真是神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哎呀，原野这么漂亮啊，他在那里说这些感谢的话，他说太好了。施布真说我们下马，我们就现在就向神献上感谢。叫做及时，对不对？哎呀，我们学习不要光只是有那个感觉 ，just do it， 学习感恩，就说向神说，对人表达。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越感恩，这个喜乐满足在我们里面是越真实的哈。就是存着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行谢恩的事。那第二个，在艰难的处境中。所以我刚刚说的习谢恩的事，我请大家一定今天或者这两天写封信谢谢自己的爸爸妈妈，特别在远方的，跟他们做见证，谢谢他们的辛劳，如果有地方需要跟他们道歉的，跟他们道歉。我觉得你不能够了解这样子的一封信跟一个谢卡，对爱我们的父母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真的。我也巴不得英文组的孩子们 也懂得向你们说感恩哈。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做父母的是就是付出付出付出付出，当孩子们只要懂得一点的时候，对我们都是鼓励。那同样的，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在属灵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有恩于我们的，在服事上有很多人的服事，像我们这可能是在大家看得到的，有的人服事是看不到的，是隐藏的，但是都让整个教会能够有好好的聚会，我们都应该去谢谢他们。第二个，在艰难的处境中或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要仍然凭着信心对神心存感恩。我特别把对神把它给框起来，就说你不需要为着你发生的遭遇，不是重点，不是在对事情，而是对神。所以你如果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不需要为着不如意的事情 事情本身来感恩。哎呀，你出了车祸，你说神啊，感谢你让我发生车祸，不需要这么做哈。啊，生病的主啊，谢谢你让我生病啊。除非你是懒得上班哈，不然的话也不需要为了生病啊，而是说在凡事上存着感恩的态度。同样的，如果是正面上。啊，你病得医治了，哎呀，你找到工作了，啊，哎呀，你在这边这个孩子申请到很好的学校了，啊，或是你公司给你加薪了，不要都只为了加薪感谢神，啊，不要只是为了加薪在这里感恩哈，对不起，不是说不要为加薪感谢神，不要为了加薪本身感恩，而是为了要向神感恩。就像你去参加一个什么讲？一个伟大的照相师，他有很多的这个照的相片在那里影展啊，那你跑去参观啊，你对这个大师看到他的时候，你对他的相机赞不绝口，你会觉得这个大师怎么样？会很快乐吗？哇，真羡慕你的相机，哇，你相机居然有这种效果，哎呀，你的相机我能够有就好了，你天天都在赞美他的相机。那其实这个大师心里不会快乐的，啊，同样的哈，这个我们如果孩子只对我们说谢谢妈妈，你今天做了鱿鱼哈，啊，我很爱吃啊，这个谢谢这个鱿鱼，为了有这个鱿鱼吃，应该是谢谢妈妈啊，不是谢谢这个东西啊。那么碰到不如意的时候，要学习属主恩惠。而且要一一的数，这是诗篇，我们圣徒诗歌715首，啊，这个我真的巴不得有时间，我们唱一下，你都会回家很喜欢这条歌。属主的恩惠要一一的数，不要只去看自己没有得到的，要学习去看自己已经拥有的，而且要一一的数。虽然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子教不信主的人啊，要学习去看已经有的，不要去看自己没有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更多更多已经有的，是让我们可以看的，是别人看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看自己已经拥有的话，那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有一个人一天到晚为了自己穷，没有钱买皮鞋而埋怨埋怨埋怨，他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没有双脚的人，他懂得感恩。有一个犹太的穷人啊，这个痛苦得不得了，太穷了，全家一家六口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哈，不是一个房子，一个房间里面，哦，他实在是受不了搅扰，孩子啊，什么起居都受搅扰，他就跑去找犹太人的拉比。拉比一听以后就说："你愿意照我的话做吗？"他说："只要你能救我，我一定听。"啊，拉比说："你回家，把你在院子养的那几只鸡全部赶进房间来。"哇，他实在这个犹太人是很顺服拉比的哈。他回到家，他说："我已经这么挤了，还把七八只鸡赶到家里面来，啊，这个天天鸡死了，飞来飞去了，挤在一起，他实在是受不了哈。"那过了一个礼拜，犹大拉米碰到他："怎么样？你还好吗？"他说："别说了。"他说："我原来就已经够苦了，这几只鸡进来，我更不想活了。"他是这样子啊？他说："你把你另外养的那几只羊也赶进来。”哇，那个人真的是痛苦啊！回到家只好赶进来顺服。那过了几天地狱的生活，直到他过几天又再去找拉比，拉比说怎么样，他就跟他描述他的痛苦。拉比说："好，你现在回去把羊跟鸡都赶出去。"啊，他满脸笑容的回来，哈，谢谢拉比啊。我的弟兄姊妹，当然我这是一个故事了哈。我今天只是讲说，我们不知道感恩，因为我们常常看我自己所没有的。其实所有的情形可以。更糟，所有的情形都不应该，所有已经有的都不应该 take it for granted 啊！所以感恩属主的恩典要一一的数。他说："你就要稀奇主曾经如何的恩待我们，哎呀，太多的恩典被我们忘记了。如果你真数的话，不一样。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很痛苦的时候，我做两件事情哈，痛苦到不行，我就跟主说："主，我连祷告都不想祷告了，你看着办好了。"那个，这是我第一个反应啊。那后来稍微成熟一点，痛苦到实在没有办法，连盼望也没有，连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开口赞美主哈。我就为着他已经做成的，我就赞美主。我常常赞美基督的内住。 你把什么都给我了，你现在把你的命都给我，而这个生命现在就在我的里面，我赞美他，我就凭着信心赞美他，神就能够照着啊，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3:20，所以学习赞美哈，学习感恩。第三个，更深的经历，基督是我们的满足，能够对主说，常常对主说，学习在祷告中哈。我本来因为这个纲要的这个位置不够，我本来说至少每天要有一次在祷告中对主说，主有你够了。不要偶尔礼拜天来聚会才说一次，或者讲台讲了我们才去想，每一个祷告里面都应该学习，一开始就谢谢他，主啊，真的谢谢你。三餐谢饭的时候，学习把这句话加进来，主啊，有你够了，从心里面说。当我们真正能够对主说有主够了，你就发现我这个人真的其实是很释放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凡是用别的来代替主的愁苦一定加增啊！但是在正面上，当我们把主摆对位置的时候，诗篇16:11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个喜乐是满的，是 overflow 的，那个福乐是 everlasting， 是 forever 的，不是暂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过怎么样子的生活，其实决定权不在别人，不在环境，而是在我们自己。到底我们用什么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明天是礼拜一 ，Monday Blue， 你还是要 Monday Blue 吗？你还是要带着忧郁的心去开始一个礼拜呢？还是我们带着感恩的态度，我们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我们换一个心态去面对它，为着每一个发生的事，我从心里面感谢神。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更糟，每一个已经有的都是恩典，不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更不要说有主够了。他给我们的救恩这么丰富，他给我们的祝福这么大，我们唱715首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都唱，我们挑两节，大家品味一下啊。非常喜乐的一首诗歌啊，其实我们也难得讲 ND 哈，因为我们如果都唱的话啊，在我们的光碟影像上这些歌词都会出来。我想为着世界各地有那么多人在痛苦中，我们为他们唱好不好啊？我们更为自己唱，我们唱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一起来学这个功课，从今天就开始，感恩要真实要及时啊，最后到可以随时凡事谢恩，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那第二节弟兄唱，第三节姊妹唱，第四节我们14节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没有事情了，谢谢你，要及时，对不对？动作有点慢了啊，没关系，那你要谢谢我们。我刚跟 Project Team 讲，忘了跟你们讲了。好啊，没有关系。那我们先有个祷告，然后我们来唱，好不好？主耶稣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而且你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可以恩上加恩。主啊，我们为着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属灵的功课啊，美好的习惯，我们向你祷告，帮助我们真正的培养起来，而且建立起一个强烈真实的感恩生活，让我们不仅仅只是每天念念感恩的经文，让我这个人就是一个知恩感恩也懂得谢恩的人，常常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以感谢为祭来献给你，好让我们自己也能够享受你所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也让我们的感恩能够对你对一切与我们有恩的人都带来喜乐。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当你经过试炼茫然无所措， 回忆过呀。